梅里亚1902年拍摄了一部时长14分钟的故事片《月球旅行记》A Trip to the Moon。 这部电影受到了雨纳凡尔纳科幻小说的影响。1950年乔治佩尔的科幻电影登陆月球之中有一个极具预见性的情节，宇航员在月球表面登陆的时候燃料即将耗尽。在罗伯特斯通的三集纪录片《追月》之中，大家再次回顾了阿波罗11号的真实的历程，燃料耗尽，只剩下一次机会被上升发动机点火。
If the ascent engine on the moon didn't light up, they were marooned. So that was the headline we had, ready to go.
This engine burned 7 minutes and 18 seconds, Frank, to get them into that 9.9 mile orbit.
报道阿波罗11号记者马克布鲁姆说，如果上升发动机没办法点火，宇航员就会孤立无援。这就是他们原先准备好的标题。在阿波罗11号执行任务的前一年，流行文化再次超前拍摄超越月球的电影。
If you think of something like Stanley Kubrick's 2001 A Space Odyssey, that's in many ways, it comes out in 1968, and it's projecting ahead of the moon landings to an era when...
美国太空总署航天博物馆馆长玛格丽特·韦特坎普说，如果你想一下史丹利·库布里克的2001太空漫游，他在1968年上映，但是在影片之中，月球之旅已经成为了大众生活的一个部分。前苏联宇航员加加林1961年第一次登上太空，从此美国和前苏联的太空竞赛势均力敌。格恩·摩登·贝瑞的《星球迷航》系列已经设想了一个行星联合会共同致力于和平的太空探索。
And envisioning also a future of what it would look like to have men and women of different races, different nationalities, even an alien, all on board cooperating.
韦特坎普说，放眼未来，不同种族、不同国籍的男男女女，甚至是外星人，都能够在宇航飞船上面合作。在阿波罗十一号之后的几十年里面，电影制作技术的进步使到电影公司能够将原始的美国国家太空总署和其他历史的影像用 IMAX 高清和 3D 技术重新制作，这样使到罗伯特斯通等电影人能够为太空竞赛提供一个视觉上引人注目的全面的历史的呈现。
We just went through many thousands of hours of material in order to arrive at what you see in the final film.But by doing that, we were able to discover things that have been completely forgotten.
追月电影制作人罗伯特斯通话，他哋花咗数千个小时嚟到研究材料，先至有咗最终嘅影片。佢哋咁样能够发现一啲完全被遗忘嘅嘢。托德·杜格拉斯·米勒同美国国家太空总署同国家档案局密切合作，拍摄咗 IMAX 纪录片《阿波罗十一号》。纪录片涵盖咗从发射到登月，再到宇航员返回地球一周，制作团队采用了70毫米胶片的从未见过的历史的镜头，以及长达11000个小时的录音。
That's one small step for man, one giant leap for mankind.
达米恩·查泽雷的电影《登月第一人》，从阿姆斯特朗和他的家人的视角出发，将电影的摄影技术和档案镜头天衣无缝地融合在一起。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普罗华盛顿的报道。